齐志军老师，2012年，河北东光，印心经社，打七开始，第16集。
断剑之祸就能挣到八地，这个断剑之祸是指的是教下还是中下的？这个
教下讲的都是教义，我跟你说中下不讲教义，中下根本不用这词。你说几地几地，他连地都不用。你要用几地，那不是禅师说的，那肯定是教下善知识讲的，因为这些是教义。什么断惑正真什么，他不出妄想不求真，这是禅师说的。你那一道理论不是禅师说的，
来无真。
对对对，这禅师说这种话。
忘了，原来见识断惑
啊。实际上啊，我们现在讲教义，就是讲到你能听懂为止。从简单处讲的，老是这么说，啊，见惑就是恶见，就是身边邪取戒，思惑指的贪嗔痴慢疑，六大根本烦恼就是见思惑。这种讲法你能听懂，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。见惑里头有好多好多品，思惑里头也有好多好多品，但是主要的还是他刚才说的，这里边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但其实并不这么简单。要是展开讲教义，能讲88品，88品惑。你能讲到这，你说这88品不好听懂了，一个月记不好记住了，不好讲了。
那么咱这个禅宗顿悟以后，不是还得断这个死货吗？
断的多了。
实际上啊，要说顿悟以后断死货，还是从教下这个角度讲啊，是如此，是没错。从教下讲，要从禅这讲，他只要一念有这个心，他根本就没顿悟。
全断了，当下不就断了吗？
他还有这心在这缠绕着，哪顿悟了？他都没不曾顿悟。
对，
也就是说，你讲断惑正真，你根本见惑也没断，见惑都没断。要是见惑断了，他不见得这么说话。
洗刷干净了。
齐老师，您说那个就是永嘉大师那个《正道歌》里头有那么一句话。是正实相无人我，刹那灭去阿鼻业的那句话，是不是就是打开本来见到本性的那个啥呀？所说的正实相嘛。那一阵就是说好像那个，
哎呀，讲教义吧，好吧，讲教义吧。首先阿鼻业是哪的事啊？刹那灭尽阿鼻业，它就是有那阿鼻业，没有你灭什么？阿鼻业是哪儿的事儿、啊？是哪里的事儿、啊？
可能也是一种因果的。
因果啊，因果在哪里啊？
心里。
因果在心里啊，是不是在梦里啊？我们老是用梦幻泡影、啊啊啊，那咱拿梦打比方吧。好了，梦醒了，我给你这样打个比方吧，咱就不说阿鼻业了，咱就这样说，比方说，你买了两块豆腐，回来以后呢，搁冰箱里了，这是梦里的事儿啊。梦醒了，你打开冰箱瞧瞧，有几块豆腐？他当然刹那灭尽，他根本就没有。为什么会灭尽？因为根本就不曾有，不曾有阿鼻业，所以他灭尽。要是有，你怎么才能灭尽呢？要是有，只有受报了才能灭尽。
那是不是也得证到那实相的那一刹那？
必须醒那个证实相的梦。
对，
为什么呢？你证实相和阿鼻业都是同一个梦。
对，
你得醒了那个梦，这才可能知道它本来就不曾有。
我以为只有那一刹那，把所有的那个业都给灭掉了。应该不是。
我们说的见性，就是梦醒了。
嗯。
现在呢，就是第一次不肯醒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确实没办法。特别是，要说现在，我总这么看，你早都不肯见性。我在这儿说这个话也是多余的话，要假如都不足千座，都是心学，这话我早冒出来了，哪个没见性？这是你不肯，我早冒出来了。现在这句话呢，也不是没说，不能着重说。到最后我见到这一群人，我还跟他抬杠。你那个理论，我跟你抬杠，咱打个赌，他最后一天辩解，到这就曾经我是就是强调到这种程度，他能响应。可是现在那样说不响应，我说你早就不肯了呀。不是这一句话能解决的了。 一直在那打坐打坐，还要个爆炸，要个什么什么，还要那些东西，都是什么样的？都是，
就好像认为那一刹那、
哎，你非得让别人扫到垃圾桶里，你不管你的用啊，你自己不扫到垃圾桶里，能顶什么用啊？别人扫又能顶什么用啊？没法说了呀，所以我就不说这话了，因为我们这好像是有好多人都是老修，都十多年的打坐灵，新中心法是这么修的吗？我不反对打坐，要假如说是心学，不但不反对，而且还极力强调打坐，把打坐说成他的命。打那么多坐了，还有那个力度吗？你试试，你再修十年看看能不能爆炸？就是爆两回，你看看会不会一回比一回弱？
爆炸是不是就很难得的呀？
那有人不难得呀，有的人一上座就爆炸。
对。
有的人很难得，但是他能弄几回，一回比一回弱，这都是实际经历的、啊。
那之前都报过了，再修心中心呢？
那修行也会再报，再报就没有那前那次强烈，他就没有那个力，这正常规律啊。心中心法是这样修的吗？
你刚才要问其他什么问题？先问什么？
刚才为什么？
为什么
乔治
就还是觉得那个
不好？不是，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那个这样的秉性，是的秉性，连老人都说这么简单，那乔老师为什么还是吃不了呢？
吃什么不了啊？
吃不了，
吃不饱，
吃不够
、
不是，就是说吃不饱，我操，那是比例子的，也就是说一下子学就是。要么我这个算了解了，我学过了，一下子没有那个，我已经学过了，学会了，没那个感觉，还得继续学，就这就叫吃不饱，是打比方的，这就是吃不完了，这就吃不完了，也不是没止境，就是说是吃不完了，打了个比方，就这样，就是说啊，还得继续学，不是一下子能够知道的了，原来那一下子就能把底儿探清楚，这一下别说探底儿，你根本就。还没理解呢，你还得继续学才行。这就是吃，就是说吃不完了，就这打比方呢。
那不是说就是那么简单吗？能吃不完？
这就是因为简单呢，它越简单就越吃不完了。就因为这个，太直接了，你看刚好觉得你不好弄了，就成最复杂的了，最简单的就成最复杂的了。
我们具体的
教材啊，那就行了，那可就糟糕透了。
回去看书，
你已经说到这个地方了，说到简单，说到多，说到一，说到这个地方了，跟着喋喋不休弄一个长篇大论，不把你害了，我是啥？你就知道他这些东西缠不清，越来越缠就缠不清。我不帮助你缠，这就纠缠这个了。哎，就行了，我这也不喝了，没事。就那一种讲述啊，那种讲述不是没有必要，就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，应该由你们来讲那些讲述，就是说个人完成个人的任务，在那种讲述的方面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帮你出主意，你比方说你遇到哪个公案弄不开了，我就跟你把那个公案糟蹋一遍，你就解开了，就是这样啊，这样能帮上你的忙。要说我来讲述这个，我觉得咱分工不同，还是由你来讲。你打个比方吧，你就满地去打树叶让它落，我就给你扫掉，就这事。咱们分工了啊，分工了。你就让它落地，落满地，我给你扫完就完了。
小豆姐就是不行的，
是吧？齐老师，就是源于老人讲那个老贼啊，叫他儿小贼们。
那打比方的。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学，就这个意思，实际上这样简单说吧，那个实践中学，你要是光说在课堂上就条文怎么样偷怎么样藏怎么样跑，麻烦了，你看他学不会了，到时候他就被人逮住了，把他逼到绝路上去，他自己会想办法，这才是真本事，是这意思。参禅拿这比喻参禅光指望开示能行啊，这自己憋出来的算是那个意思，他打比方的，但这个比方不是多雅不雅致啊， 这怎么能给个头上打比方啊？他禅师不管这个，只要能说明问题，哪上都能打比方。
师傅，就是那个有一句话是“舍利石斛，不如转以渔具”。你说，就是说真明白人，他有的没有舍利吗？对
对。这个不是对绝对对应的。
啊。
就是说，你不能按有相的舍利来衡量正量。那可以这么说，舍利是妙用。
嗯。
它妙用的尺度不能量本体。正体它就是正体了，没有舍利也可能，有舍利也可能。有瑞相也可能，没有瑞相也可能。把瑞相当成尺度，解脱就是有相的。因为你拿有相的尺量无相，那个无相它就成有相的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打个比方像啥，非要拿一个尺去量一量这堆货有多少公斤，可能你量不了。这不，它不是一码事啊。但是你说这尺准不准？尺准呢？尺准，但不是量这个的。就是说舍利有好啊，但不是好，不是这么好的。它在妙用的角度好，它不是在正体的角度、本体的角度好。所以正体这个事儿不能拿这个有相的尺去量，凡是有相的尺都不能量，连佛的三十人相都不能，你还用啥量啊？你看《金刚经》是那么说的，
对，
三十人相，转生圣王也有三十人相，你看吧，不这么说，他就是佛了。转生圣王就这说吗？就《金刚经》不这么说吗？
嗯。
为什么灵转那个时候老是犯困？老是
周
的
什么时候犯困？
灵至十二点到四点这一段，周的眼睛吃着也困。
你说是这打气是吗？
哎，就是这样。
现在我就说这样一个啥情况，就是说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个事儿，这好像容不得。要说打气现场啊，有这种现象也正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有人犯困的时候，他用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就容不得一点噪音。因为我们打坐它是持咒的，它要不是持咒，你可以容不得噪音。它持咒的，只要是念咒的，它不是别的噪音，应该能容的。我总觉得是应该能容得下这个。再一个，你说这个总是犯困什么，我还是回到那个，这早就知道我怎么说啊？你都能猜着我怎么说？手印的是不是散了啥？
没有，就是这样动着眼睛念。
然后下一句手印不倒不散是什么情况？你非认为那是昏沉，我就不跟你抬杠，你就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我一定认为那是昏沉，那好吧，那咱不抬杠了，因为你有你的定见呢，我就不能多说了。要是你不知道，我不告诉你，那不对了。我已经告诉你知道了，你再疑着我，他那个不对，应该那就是昏沉，那不会是入定。那你就睁开眼睛念呗，也可以。
导印是，
导印有的入定也导印，因为姿势不对，这不都说清楚了吗？那你垫个东西吧，不就这么说了吗？你看这话都重复的变数太多了。导印有时候入定也导印，散印是昏沉，这么说。导印当然了，昏沉也会导印，入定也会导印，这两种都会导印。这么说还是有问题。要假如你真的是入定不导印，结果呢它倒了，那就是昏沉了，那就不是入定了。你入定的原来就不导印了，可是呢现在入定不导印，它怎么会倒啊？昏沉了吗？这就是。可是你一注定就导印呢，那这种情况你就不能看成昏沉了。所以这些事不能这么说，不是绝对的。
有的他一注定他手就这么倒的，他就已经入定了。
有这种现象，但并不绝对。有的入定手也不倒。
对，
这个情况这个是他有那种现象，人与人不同，就不能说绝对。
下午这一段听了这开始以后，他就不困，精神很饱满，
就是。
哎呀，太神奇了！我这原来这个意思，哪有这么神奇？是你
后边的算没你了，这是。
这是我们。
这哪回事啊？
大多
你这样吧，咱都别把人说得很神，这咱们都一样，活灵活现的在这说话，没有那么神。要假如说你想说得很神什么也好，那不老人不在世了。老人不在世了，人家禅宗祖师就冲口就出一句：“本是兜率内院主。”要是老人在世，你说着老人不骂死你，你就不说，他可不是不爱听这话，他 他可不想听这话。
不过对话一阵，就是你这样讲讲，下午确实有点力量，真的。
哎呀，那个不是咱们的力量，那是上师父菩萨护法神加持咱们的，那并不是咱们之间互相加持的。
我这是有点，
有力量不一样，
有点感应力量。
这力量也太弱了吧！一到山顶就是没了。
这把我，你看看，要是这样站，他这样就把我淹死了，就把我这么一个站
着
淹死，淹不了，淹死
就睡，然后到下午就无
根
了。那加持力就这么短、啊？
就是靠上师佛菩萨护法神的加持，那也不行，得靠你自己，不能靠那个。咱不行淹死谁啊？你看看那个谁那个袁武琴说话多不客气。云门这个雪窦禅师写诵啊，写到那他停不写了，八句一个诗吧，写了七句，最后停了，咯斗就斗一声就停了。那个你看那袁武琴就加上一句绝地更深埋，就说不行淹死人，就这就停了。哎，他们这样弄到最后说这不能淹死人了，他给他加上。何止押韵，那一个诗是很圆满，最后一句加个绝对更圆满，就是说什么长沙无尽意，都没了，长沙无尽意后边他加绝对更圆满，这回这是碧岩路上的，你翻翻有这个事儿。
咱都不汉语啥意思？
都是打比方的禅师说话，都是打比方的。刚才咱不说了，真都不行活埋人了、啊，不行淹死了。你俩要这样，大家都这么说，就把我淹死了，埋了，活埋了，咱不行这样啊，不行这样弄。
说那圆觉经有一句话，就是住妄想境而不加以分别。这个不加以分别是什么？就是分别也无意的意思，是吗？
四句，一句比一句深，就是一句比一句，这样说吧，一句比一句不讲理，就是一句比一句理论深，就跟不讲理差不多了，就是。哎呀呀，头一句话是，这个居一切实，不起妄念。你注意他说的是十二六十中，就一切十就二六十，我们现在就说24个小时，24个小时就是一切十都不起妄念，好不好？这不用解释，这句话就别解释，谁都知道，这很好很好，你把妄念消灭掉了，消灭掉了心就死了啊，就像是搞木头石头一样没心了，是那样吗？绝对不是，你不妄心你不熄灭，没有熄灭。那要说与真心不熄灭还好，他说个妄心啊，你不就是扣头一句，头一句不是说就一切是不起妄念吗？头一句说的妄念，那二句还说妄吗？与诸妄心亦不熄灭，没熄灭，就是呀，那没熄灭那不住进去了，住就是说这个住在一个就是不熄灭，就是不熄灭，不是就住到妄想里了吗？那好吧，下一句就说住妄想井还不加了之。好，再转一圈来说。好，
一档子。
住妄想井不加了之，你注意前头说的是居切实，现在说是住妄想井，说的是井，住妄想井不加了之，说的这个开始往这转了，转到井上了。了之什么呀？不加了之，了之什么呀？住妄想井，了之。什么是妄想井？哎，这里头就有文章可做了。你眼前的山河大地，
啊、
这个星辰日月，什么树大小枝针头仙脑，大致浩瀚虚空，哪个不是妄想井啊？
对呀、
啊，不加了之，就是认为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实有，都不是真的，他都不就是说不用那样去了解他的真实，他就没真实，你了解什么？这句话是下一句解释，我了知什么呀？不叫了知，有了知不变真实，就是你别认为它是真的，有了知不变真实，这样说比较简单，但是不是唯一的解，我这么解释不是唯一的解，只是一个思路比较能够简单能够听清楚的解。
那咱们能够听
不
是不
是
唯一的解，
把这个
对啊
事情。这都是想的，
不变真实，不了知什么不变真实，它就没有真实，你别去分辨它真实了，这都是虚幻的。妄想井那是，就是转到井上了，那是妄想井。
那禅师 禅宗他也是那说不求妄想不求真，
那跟这个意思有点接近。
接近是吧？
那是那就是那个什么，那就是永嘉禅师正道歌嘛。
嗯，
那牵涉另一个问题，文王佛以前无师自通还可以，文王佛以后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，跟这一样了。哎，对了，哎呀，哎，就说是文王佛是怎么个佛？是佛啊？这就问，文王佛是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贤阶的第一尊佛呀、啊，还是无量阶第一尊佛？那是无量阶第一尊佛，不是光那个贤阶。那行了，不叫讲，要讲我自己来，这都不用费劲了啊！你看看，那个绒毛球光露个头。哎呀，那无量劫来第一尊佛，他怎么成佛的呀、啊？这都没有佛，那他要不能成佛，现在就没佛了，对不对啊？他就一定能够无师自通啊！啊、哦，大哥，那文王佛以后就不能无师自通？我怎么会不能啊？也能无师自通啊！你比如永嘉禅师。但是他即使无师自通，他也得认祖归宗，要不他找六祖印证干什么？文王佛以后就是你无师自通，也得认祖归宗。阿弥陀佛。
那个圆觉不也是这样吗？圆觉就复原，他就出家了。
是啊，你说圆觉什么？
圆觉。
啊，你
说一叫圆觉。
永嘉玄觉禅师啊。
我说那个圆觉。
圆觉。
圣人圆觉的那圆觉。
小，刚才咱们说的是大乘佛法，你讲的现在是小乘经典，是圆觉怎么了？
他之所以叫圆觉，他出圆觉、
啊、无师自通啊。
啊，
是的，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大乘佛法。圆觉是离开世间的，他不再来度众生。
对对。
他无师自通呢，当然是就是在无佛时代他还有圆觉，并不是说无佛时代没有人成道，还有圆觉人成道。但那不是大乘啊，大乘是在世间的，世间就得服从世间的规律，实际上认祖归宗是世间法的规律。
对，
因为你在世间，你就是不坏世间法。你比方说文殊菩萨来了，他是实际上他是七佛之师，释迦牟尼佛是他第七个弟子，但他也跟着众生有缘，同时来了，他现菩萨像，他弟子就是法主，他也是佛的弟子。这个是世间法的，世间法的啊。要假如他不认祖归宗，到这儿再另说一套，也是佛法。
对，
叫不叫天然外道？他不是佛法，算不上外道，你说？是吧？那是不是天然外道？但他讲的又不错呀、啊，那是不是天然外道？就是。
他就不符合是世间法。
嗯，所以说不是认死理儿的，这里头不是。实际上这个也是世间法，咋不是也是世间法？但是呢，你就是这样说也是世间法有点不大对，应该这么说，不坏世间法，不坏世间相就是做个假象，做个样看看而已。真实的佛早已证到平等，哪有高下呀？没高低，真实的是平等的。但是呢，由于世间容不得平等，人心容不得平等，我这也就显现出来有高下。咱们演个戏也这样演，要不然他不看这戏。
那大小
声一当真就有问题，这个事一较真就有问题了。一较真不是出这一问题，就出那个，一边是这个极左，一边是个极右，这两边都有问题。
这个大小声它真实也没有大小呀。
这个分别很简单，发心的问题。
对对对，
就是在发心上分别，不在正量上分别。要说在正量上，虚陀环也比你见性，不见性，咱连虚陀环过也证不了。
对对对，
咱就不从那个角度。是从发心角度，他菩萨有这个特点呢。这我知道是大苦海，我也知道怎么样能脱离这个大苦海，但是大家不知道。我为了让他知道，我就发心学。要是我自己知道，我学他干什么呀？苦他苦着。你看看，这是大乘菩萨，小乘罗这极端的大乘菩萨，小乘罗汉就不如此。他就为了大家。这个菩萨是为了大家我才肯学佛，不为大家我肯佛就不学佛，不成佛也不要紧，他是这样的，他心大。小乘就不是，小乘要是我们解释他的心态，用一句现代语比较容易理解。小乘罗汉的根性不是说罗汉是没有成罗没有正果以前那个根性，小修小乘的人这个众生的根性是这样的，极端的厌世主义者，看见这个世界就烦，
那他也是往下传，
他是这样的
传递佛法，他也不传递佛法，不也是度众生吗？
你说的是那个住世阿罗汉，佛威托五百罗汉呢、啊，十八罗汉什么五百罗汉住世，
对对对，
轮流住世长短，那是菩萨啊，那可不是罗汉啊，那是起个罗汉名啊。
那现在就是、那个、
罗汉是不要住世的，
泰国
他不在乎之后有住什么事啊？
泰国、缅甸那些不现在都在传吗？
是啊，他是泰国、缅甸的佛法是上座部，就是小乘的，他们现在咱们对那不了解，但是呢，有时候能看一些资料。在他那正果的人不稀奇，不但正阿罗汉果的，更多的你想正须陀洹果的，简直到处都是。也就是说，开悟的人很多。
对，
要是说正量，须陀洹果也需要打开的。哎，那你要是说要求高，到八地才算开悟，那罗汉也没有开悟，这两头都可以说。
嗯，
你看你把开悟这个调定多高呢？
大彻大悟哪一种？
戚老师这个，
哎呀，跟咱刚才商量好了，咱不行，我买人商量好了。说你就把我淹死了，真别淹死了，你可别淹死我，咱不行这样，不行这个。哎呀，别别。
现在这个，
大彻大悟啊，大彻大悟跟没彻没悟一个味儿。
无证无修无德。
这一个话老是有些人反对人说，好像他很高的正量才能这么说，其实啊他也有误解，所以说不是左就是右，原本就是无修无德，
在体上是这样，
根本不是你修成的，你不能见本来，你当然有修有德有正，原本就是无修无德有正，用不着你修行，用不着你信佛，甚至就是无修无德有正的，原来就是这样的，哪是什么高低啊，都没有高低，你打开本来了才知道，哦呦，果然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是什么呀，无修无德无正啊，这把本来说出来了，这一弄反而占不上误解，无修无德无正的境界很高，哪有高低呀，到这没高低没高下，有高下他就不能无修无德无正了，
开不了悟
会，对啊，当然有一些人在那是说大话，那是他自己说的，我无修无德无正，这就有问题了，这样说话是有问题的，他原本是不是你是，没有我才是，有我就不是无修无德无正，原本无我嘛，
他要说是我要指他的佛性的，他不是要指那个个人，
谁
常乐无尽的我，那个您听出来的指的啥？
对对对，
因为他不是光这一句话，他有别的话，
对，
一衬托就衬出来了，衬托出来到底是指的啥？那一些我慢性很重的人说话，他还是走样变味儿，就是说不了两句，麒麟皮下就把马脚露出来了。
本集结束。